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
也许
结
婚
后
发现枕边人
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，
天壤之别的性格。
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
题，
哎，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
婚
姻不是没
有
冲突的，
而是
有
能力解
决冲
突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人
劳
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
一起承
受
生
命
之
恩
的，
爱
到
永
远，爱到永远，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好，我是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主持人，我的名字叫肖佳丽。现在为您主持的节目呢是《婚礼之后》，在这儿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节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中呢用些时间跟大家探讨一下，我们原生家庭的成员的这个亲密的程度呢，其实啊，它也会影响现在我们和配偶之间的关系的。那夫妻之间的这个亲密程度，还有处事的方式，还有弹性度，都会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。而这两个因素呢，很多的时候都是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联的。那朋友们，当我们想改进现在的这个婚姻生活的时候，想改进现在和丈夫啊或者是妻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，其实啊，我们更应该用一些时间来反省一下，或者是检视一下原生家庭成员的亲密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。那从这个检视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会重新的发现自己的一些啊态度啦，或者是一些和人沟通的方式啊，发现了这些个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呢，其实啊，是可以真正的帮助我们改善夫妻关系的。那刚刚呢，我也说过，人的个性啊，跟这个原生家庭呢，有相当大的关联。那一个人，他是不是属于我行我素，或者是过于的依赖别人，都可以从认识他的原生家庭来着手的。那我们看看啊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程度呢，大约有五种不同的类别。第一呢，就是互不往来的。第二呢，是稍稍有接触的。第三呢，是维持联系。第四呢，就是经常的来往。第五呢，就是难舍难分。那如果我们想想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些个动物家庭来做比喻呢，海龟家庭呢，就是属于独行独断，和人不相往来的一族。而猪的家庭呢，就是属于难舍难分的那一派了。那狐狸的家庭和鸭子的家庭呢，就介乎这两者之间。那在这儿呢，我跟您说一个例子，也许从这个例子中呢，您会有一些新的发现。我们就管这位女士叫做阿丽吧。阿丽呢，她也是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来找牧师来谈话。如果不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，阿丽是不会把家里的情形告诉外人的，这已经是今年第二次发生了。最近他们家添购了一套新的沙发，那家具店在送新沙发来之前呢， 夫妻就很兴奋地讨论着怎么样处理这个旧沙发，是送给教会呢，还是便宜一点卖给别人呢？那两个人的意见纷纭，实在呢不知道该怎么做。那结果呢，他们就暂时的想把那一套旧沙发呢放在后院。后院呢没有人常常去，所以呢也不太挡路，也不碍事。那一天呢，阿丽呢他就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，对方呢就说到有一个新的学生啊来这里读书，没有家具。那阿丽想到，既然家里面的沙发也无处可去，不如就干脆送给这位同学好了。说罢呢，当天他们就将沙发搬走了。晚上呢，阿丽的丈夫阿强下班回家了，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呢，他立刻显出很不高兴的神色，并且啊还大发雷霆。他很生气，他气这个妻子呢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自作主张把这个沙发给送掉了。那阿丽就顺口表示说，反正都是给人，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想到啊，这个时候啊，阿强突然拿起一张椅子就向阿丽扔了过去，刚好呢就砸到了阿丽的小腿，她的腿呢立刻的就红肿起来了。其实啊，这是阿强和阿丽结婚5年以来常常发生的事。阿丽也发现阿强对她的态度呢好像是越来越不客气了。阿丽就知道，如果到这个地步再不求助于别人呢，他们的夫妻关系啊恐怕难以维持。特别是自从结婚之后，阿丽就发现与阿强在一起呢总会有一种压迫感。因为阿强要求这个家里面呢是一尘不染的，东西要安放在一定的位置，不能够出错。更惨的是呢，阿强要求做任何的事情好像大家都必须要照着他的意思去做，他也从来不听别人的意见，就算知道自己错了他也不会认错。那阿丽有时候认为阿强在家里就好像是一名指挥官，而两个孩子呢对这个爸爸是又敬又怕。那什么事情呢，因为害怕爸爸发脾气，所以就唯命是从。阿强说一，好像这四个人的家庭里面就没有人敢说二的了。探究这个原因，原来呀，阿强他是军人家庭出身，父亲呢带过兵打过仗，经过在战场上啊有过辉煌的日子。那阿强对他的父亲非常的畏惧，他不敢给他父亲呢犟嘴的。阿丽认为阿强这种指挥官的个性呢多少都是从他父亲那里遗传来的。那我们就想想了，与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的程度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呢可以参考的参数，那就是个人处事的这个弹性程度了。那一个人对事情的看法和处理方式，不单影响他们和另一半的关系，其实啊也影响他们与朋友之间的交往。那刚刚呢我们听了阿丽和阿强的这个婚姻状态，那我们就想一想，自己的配偶是不是有一些习惯、一些习性、一些表达方式，也是从他的原生家庭里面带过来的呢？那其实，如果呢，我们可以深入的了解啊，我们的配偶他和家人之间的亲密度、互信这个互动的程度，还有他们的这个啊处事的弹性的程度，我们就可以啊理出一些脉络来了。那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呢是很僵化死板，做事极度的主观，看事情不是黑就是白，自己认为对的就是对的，不能够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。那就像阿强这种人呢，他就很容易和配偶产生冲突了。那如果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形呢，就是极度的自卑，好像没有什么主见，任人摆布。那外表看来呢，他们做事很有弹性，但是在骨子里面呢，他们是为了怕得罪人，想要明哲保身。 那采取的方式呢，就是对人唯命是从，绝不跟人唱反调。那如果两个人是这样配合起来的，这种心态在婚姻中呢，可能外人呢看起来是一个啊，这对夫妻真的是很好，很协调，配偶说什么都可以。但是啊，如果夫妻相处的久了，就会让配偶觉得他没有个人原则，可以让人为所欲为，像一块地毯一样可以任人践踏，那这种情况发生外遇的可能性呢就非常的大了。那再说回来，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例子，阿丽和阿强的这个婚姻生活，因为阿强的父亲呢是军人出身，他在家里面做事呢也是跟带兵一样，只有听从，不可以反驳，也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。那阿强在这种做事没有弹性的家庭中长大，当他自己成家立业和妻子孩子相处的时候呢，他可能不是说很有意的，但是呢无意之间呢就用了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家人，以致这种方式啊其实是严重的伤害到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其实我想呢也会伤害到亲子之间的感情。那么这样子如何把阿强能够啊拉回到这个小家庭里面，需要他修正一些行为和沟通方式呢？这除了需要本人必须投入很多的心思力气之外呢，做配偶的呢，就是说阿丽呢，他也应该同情阿强，同时呢要慢慢慢慢的感化阿强。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些个有关家庭处事的弹性度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极端的情况都不是很好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家庭太过有弹性，弹性到完全没有原则的地步，那它不是一个好的现象，因为孩子们呢也无所适从，也不知道对还是错，那么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，这也不是一个健康家庭应该有的情况。那另外一个家庭的这个极端就是呢，非常的守旧封建，父母用军事化的方式来管制，家里面的成员呢，不可以有个人的意见，只可以唯命是从。那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僵化，处事就不会有弹性。这种孩子，你说长大之后，他是不是就是绝对是一个好丈夫、好妻子呢？其实啊，这里面也有一个隐忧，就是这样家庭长大的人呢，他长大之后会有一个反叛性，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和外界的朋友或者是同事相处，很容易造成人际关系的破裂。那结婚之后呢，和配偶的关系呢也不容易维持。那我们说比较健康的家庭呢是在这两者之间啊，不僵化，也有相当的弹性，但是呢又不会说没有规则，我们可以有个人的意见，同时呢也可以接纳别人和自己不同的看法。夫妻之间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对或者是绝对的错，那这一点呢大家是要常常记得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全对的，也没有一个人是全错的，这样可以取得一个夫妻之间的平衡。同时呢也应该保存自己应该有的个人原则和标准，纵使是夫妻也不能够有一方牵着另一方的鼻子走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些呢都是啊，在婚姻生活中两个人在磨合的过程中呢要不断的调试，不断的学习的。那我常常说婚姻生活应该是一个学习的生活，如果两个人都愿意每天有一点点进步的话，这对夫妻一定可以白头到老的。
I just wanna tell you.I will keep hanging on and on for you.
在人海里，我们像小沙粒，无法站立。希望有靠引，其实我想，没人会恐惧。 有了爱还怀疑，偶尔刮起风紧咬不定面。
你的爱总和我不成比例，
不着边际也从不灰心。
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邀请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的《创世纪》，《创世纪》第22章，我们看一看第9节到第19节这11节的经文里面呢，圣经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很完整的故事。22章9节说：“ 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放在坛的柴上。第十节说，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天使说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十三节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十四节说，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直到今日人还说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第十五节，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第十九节，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，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。朋友们，从这里我们看到，这个儿子，亚伯拉罕特别喜爱的这个儿子，因为啊，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盼了好久，才有了自己的孩子。这个特别爱的孩子，他的名字就叫以撒。那虽然亚伯拉罕很爱以撒，但是呢，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呢，他却愿意听从神的话，造了一座祭坛，准备要把以撒献给神。他先把木柴摆在祭坛上，然后呢，还把以撒放在这些个木柴上面。他愿意献上自己的宝贝儿子。那正当亚伯拉罕拿起刀要杀以撒的时候，天使就叫住了他，对不对？天使说，亚伯拉罕，你快住手，不可以伤害以撒。亚伯拉罕抬头一看，真的像天使所说的一样，在矮树丛里面有一只羊，头上的角被树枝勾住了，他就捉住那只羊，用它代替以撒，献给神作为祭物。我们看到上帝他不会让亚伯拉罕杀害以撒，但是他却要亚伯拉罕表现他爱神、信靠神的心，多于爱自己的儿子。后来呢，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因为你遵从我的命令，地上的万国万民必因你的后代而得福。亚伯拉罕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儿子，把他献给神。这和我们亲爱的天父在许多年之后所做的事很有相像的地方。这让我想起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为了我们所犯的罪，在一个叫做哥哥他的地方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成为活祭。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耶和华以勒这几个字。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，这里说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，他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。是的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多少次我们体现到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。
因他细说杨柳越长越牢固，你手上的花星星会有小变大，什么困难什么障碍都不怕。
主耶稣他曾经这么说，
主耶稣他曾经这么说，
如果你有信心好像一粒芥菜株，你就能你就能吩咐大山从远处挪到一旁，
菜总是小，将来却能变大树，因他细手杨柳越长越牢固，领受神的话，信心会有小变大，什么困难什么障碍都不怕。细数杨柳越长越牢固，领受神的话，信心会有小变大，什么困难什么障碍都不怕，什么困难什么障碍都不怕。
朋友们，节目又来到尾声了，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跟您分享一些关于婚姻中的一些信息，同时呢，也跟您重温了圣经中对我们的劝勉。在节目尾声的时候，我要把地址告诉大家，欢迎您写信来跟我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，我很愿意跟您分担，也愿意跟您分享一些美好的经验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也有一套很好的函授课程要送给大家的，这个函授课程呢是少年圣经函授课，您可以向我索取，让您的孩子在家里面读这个函授课啊，里边都是圣经中的知识和道理。这个课程啊有40课，读完之后我们还会向他颁发一张证书，就是证明他函授课已经毕业了。少年圣经函授课是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，您写信来索取。那我还有一个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跟着呢是 @vohc.cn， 我就会收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，谢谢您的收听，记得写信来哦，再见。